近日，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奇葩言论引起热议，很多人都骂他“何不食肉糜”，甚至连胡锡进都绷不住了，希望他能出来道歉。那么，这位张丹丹教授到底说了什么呢？原文来自财经栏目聊一波有关灵活就业的讨论。当主持人谈到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时，张教授说：“我想跟您探讨，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这块儿，他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是要相对薄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单位为你缴纳社保呢？国家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那么多东西呢？而固定工呢，他把自己的时间自由都交出来了，政府或用人单位就要保障他的一些福利。所以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是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但就这段话来说，毫无疑问，根本站不住脚，根本没有辩白的空间。因为张教授的言论有一个致命的漏洞，灵活就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利益权衡后选择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聊灵活就业的优点，就是典型的脚不沾地。再加上张教授自身的职业背景，被骂就很正常了。中国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口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是 2.4 亿人，如今是2026年，根据趋势估算，这个人群的数字恐怕早已超过三亿人。那这个庞大的人群，社会保障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2026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卓云提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存在缴费负担过重、保障覆盖不全、监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因此，他建议构建多元分担机制，形成多元保障体系。他提这个建议，当时的背景是灵活就业人口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6615.9万人，也就是说，这些灵活就业者之中有最基础社会保障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绝大多数都在社会保障网之外。在灵活就业人群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在各大平台公司上生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直播销售员，这些人被称为新就业形态，然后是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众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挣工分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们，恐怕是当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体，因为他们的一切动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监控、控制。每一天，他们都在不顾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赛跑，不得停歇。这三个工作之所以被称为中年失业三件套，就是因为他们恰恰是最不得已的选择。这数以亿计的人确实是灵活了，但他们的工作并不灵活，而且他们并没有主动灵活，他们的灵活都是被动的，是别无选择。所谓自由，更多是议价权缺失之后的被动接受。如果有一份有五险一金、收入还不错的正式工作放在他们面前，恐怕很少有人会拒绝。也许人只会憧憬自己没有的东西。张教授也许觉得每天朝九晚五必须来上班真是够了，他也想像灵活就业那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时想上就上，那样多好。于是他才琢磨出来这个逆天言论，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可是最简单一个问题，这样的福利给张教授，张教授自己会要吗？你如果觉得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比你牺牲自由要好很多，那么你完全可以辞职去灵活就业嘛。因为每个正常人都知道，要从一个大学教授变成灵活就业者非常容易，但是要从一个灵活就业者变成大学教授就非常难。这就是一种单向流动，有没有反例？有的。但是几率跟无氧灯珠峰差不多，只有那么一小撮人才能完成。以前我们说，你一个人偷偷吃肉的时候，尽量不要吧唧嘴。现在的好，他们不但吧唧嘴，他们还要把你碗里的残羹剩菜挑起来说。还是这种别人啃过的鱼骨头好，没有小刺，不会扎嘴，这是一种福利。 但是如果你要跟他换一个桌子吃饭，他又不干了，摆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什么社会需求啊，能力贡献啊，分配机制啊，长远发展之类的，就是让你感觉他们放着这么好的福利不享受，那是他们的高风亮节。说个历史小典故，宋太祖建国以后，担心武将造反，把他们叫到一起来喝酒，一边喝酒一边交心。借着酒劲，宋太祖假装推心置腹地跟石守信等人说，当皇帝太痛苦了，远远不如以前当节度使那么轻松快活，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这种话就是非常虚伪的，你要从一个节度使变成皇帝非常困难，但是你要从一个皇帝变成节度使，那是容易的很的。去跟石守信换就行，他来当皇帝，你去当节度使，大家都是兄弟，当皇帝的苦轮流吃，当节度使的快乐也要轮流享受，多好。但是可能吗？宋太祖退位了吗？没有，他只是想要让武将们把兵权交上来，方便他继续安稳地当这个皇帝。所以石守信并没有相信这种虚伪的假话，而是当场就跪下来磕头，次日主动上表称病，交出兵权，还宋太祖一个安心。都说以史为鉴，当这个教授说出来灵活就业是福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马上跪下来说，的确是太大的福利了，我们霸占这种福利这么多年，占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确实是不应该的。一想到他们为了社保、公积金、固定薪酬，牺牲了自己那么多的自由，我们就应该感觉到羞愧。既然我们这些享受福利的人叫灵活就业，那么他们这种有编制的工作应该就叫呆板就业了。现在想起来，呆板就业真的是太难了，要不是他们高风亮节的占据了这么苦的位置，就得让我们这些自由惯了的灵活就业者去受这种罪了。真的是太感谢他们了，他们拿再多的薪酬都是应该的，毕竟是用自由换来的嘛。调侃归调侃，回头看张丹丹教授本人的学术履历，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真的是长期研究底层劳动者的一位学者。人家就是出调研、出报告、辅助决策的。在北京大学官网上对张教授的介绍中，除了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他还是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并兼任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重点关注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变迁和制度文化冲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人工智能等劳动市场问题。他的论文包括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农民工犯罪类型的决定因素、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等。他主持过的科研项目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健康研究，基于客观人力资本评价数据的分析，乡村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及其社会影响，城乡移民和犯罪在目的地时间的长短、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等。可见他并非是不接触、不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学者，可是为什么连这样的学者都会说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发言呢？综合来看，全国教授几十万，虽然拿了无数课题经费，但是客观上为底层民众发声的却很少很少。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上一次听到大学教授为民众困境发声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很遥远？这与他们庞大的人数所享受的高待遇和高福利相匹配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大多数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因为过于精致利己主义而呈现出一副冷血的模样，相比之下，张丹丹教授可能还是其中比较优秀的，至少他展现出了努力研究底层劳动者的模样。更多的教授们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他们距离大众生活、距离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已经非常遥远。就像前几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教授的许宪春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将闲置的房子出租、用私家车、跑网约车等方式增加收入。这言论也被人笑称何不食肉糜，他们脱离群众太久、脱离实际生活太久，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公共决策是基于这些人的研究成果，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谈到这里，突然想到马云说的那句“员工996是福报”，这句话和灵活就业是福利 多少是有点像的。马云说这句话后被骂了很多年，但最近两年骂声少了很多，可以说几近绝迹。因为现在看来，他的话好像也未必全错。员工996，吐槽的是工作累，但至少说明还有工作，还有做不完的活。而现在大厂小厂都在裁员，很多人想要996可能连机会都没有了。很多人被裁员以后就只能去灵活就业。按照人们对996是福报态度的反转，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未来会不会也要反转呢？灵活就业至少还能就业嘛，多少能有活干，怕就怕未来灵活就业的路也堵车了。谁都知道，无论网约车、外卖、自媒体，各个赛道早已饱和，现在这种就业环境，灵活就业也很难容纳了。多年以后再回想起张教授那些话，会不会觉得现在的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呢？只怕未来会被他言中了。最后还是要感谢张丹丹教授的惊人发言，让自由与保障这个命题进入大众视野。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自由和保障，难道是二选一的对立选项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把灵活说成是福利，而是应该补齐制度短板，让落后制度追上新形势，将每一种就业状态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平台经济下挣扎的几千万上亿人，还是无数民间的自雇者，都纳入社会保障网络，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安心生活。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灵活就业当然有价值，它提供了就业的蓄水池，但把蓄水池说成度假村就是另一回事了。对底层真正的善意，不是用理论重新定义他们的苦难，而是让灵活成为有兜底的选择，想自由时能自由，生病老去时有保障，这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更接近福利的本意。